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属灵的人啊。我刚才唱诗的时候，我就想到属灵的人这一个，就是这个概念啊。我们对于这个概念呢，并不陌生，但是希望弟兄姐妹在，就是说，当你现在来想到这个题目“属灵的人”，啊，这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跟我们比如说是四五年前啊，甚至两三年前，对于这一个。啊，属灵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怎么样才能成为属灵的人？你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一开始啊，我们对于这个福音有所认识的时候，那时候多么盼望能够成为属灵的人，多么努力的想成为属灵的人，然后又觉着这成为属灵的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哦。你会发现在所有的事情呢，我们原来讲过，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呢？就是当你能够根据耶稣基督来思想的时候，这个思想啊，我觉得这是指的内心深处，你根据耶稣基督来看问题，想问题的时候，来感受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如果我们想要靠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觉得自己够好，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有一天你知道神跟我们打交道完全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公义，当你能够对于圣经里这样所讲的简简单单的一个真理啊，你能够全心接受的时候，你就觉得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公义的人，因信成为一个公义的人是多么轻松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跟我自己所做的一点都没有关系。同样我们成为是属灵的人啊，如果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困难的话，我也想我以前呢，真的就说是以前在律法之下也会有定罪了，在律法之下当你发现自己的思想也好行为也好跟圣经里所说的标准明确不符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那也有一种定罪感。但我发现啊，如果你真要想成为属灵的人啊，你说靠自己，你会发现这个定罪感比以前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以前呢，对于我们人呢，那个时候如果在律法之下，你还是根据良心来决定自己是不是有定罪感的，所以呢有些事情你做的差不多的话，你或者你做了一些好事情的话，你的良心还是平安的，所以呢有不少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有良心的平安。但是如果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属灵，什么叫属肉体，而属肉体啊就是指天然的人，然后讲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实际上要想成为，就是你的每一个言行很中性的这些举动，都可以让你成为属肉体的，都是只要停留在天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觉得，哇，你如果想要凭自己属灵啊，那个压力那个定罪可比以前还厉害。但是当我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听这个系列也好，我在讲这个系列也好，你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觉得原来属灵不是我自己做成的，是基督使我们成为属灵的。我想如果这个系列要整个要讲完的话，这个绝对是一个中心了。好，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这个题目。在这次讲到第七讲了，其实在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系列该怎么样发展，模模糊糊的是有一些概念呢，现在就发现哦，有不少东西要从约翰福音里头讲。那我们先稍微有点总结。我们在前面所讲的呢，一个就是说当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之所以那个时候称为属灵的，因为他的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那个气，神所给他的灵，给他的气，那个就是属灵的。而他的身体呢，本质也是神的话造成的，所以都是了。那他有一部分呢，我们会觉得可以成为属灵或者属肉体。其实你今天想啊，他的魂呢，还是属灵的，只不过呢，他有个选择。区别就在于他这有这个一个选择。当他选择跟自己的生命的这么快。当他选择跟自己的生命的那个真相来认同的时候，他就做对了这个选择，对吧？这就是对的属灵的。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一个错误的，选择错误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灵魂的这体的这个概念啊，其实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你把灵和魂呢可以比作什么？可以比作好像夫妻一样，就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当他们合一的时候，合一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子的生命能力彰显出来。 比如我们就想啊，在亚当跟夏娃的例子，夏娃的生命是不是从亚当里头出来的？没有亚当就没有夏娃嘛，对吧？所以呢，同样我们的魂如果没有灵的话，哪有魂呢？如果没有神吹的那口气，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人叫做亚当？没有吧？这就好像是从那里头生出来一样的，所以呢，灵好像是丈夫，好像亚当，魂好像是妻子，好像夏娃。所以，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魂有选择，就像夏娃被造，他有一个自由意志在这里头，他有一个自由意志。当这个自由意志他来选择，来，当然对于夏娃来讲，他确实，就他不认识自己，里面的生命，亚当对自己里面的生命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了，对吧？但作为夏娃来讲，当他听信撒旦的话的时候啊，听信撒旦的话的时候，这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带来的对他来讲，就是他并不相信自己的生命，当然他也没有办法真的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确实也没有相信这一点，对吧？没有相信这一点，他听信了撒旦的话，在这个当他相信自己不像神，或者相信自己有一个这种不好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灵在那个时候，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你说他的灵的生命是不是完全的？对夏娃，我们先不说亚当了，夏娃是不是完全的？当然是完全的了，没有犯过罪，那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生命是完全的。但他相信自己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你现在想，是不是这个灵和魂这两个就等于开始分离了？因为有一个他是完全的，另外一个说自己是相信自己不完全，而他相信自己不完全的时候，是接受什么样的话或者什么样的灵的那一个建议和思想呢？自然就是这条蛇，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头好像什么，好像在一个夫妻，这一对夫妻当中引入了什么，引入了第三者啊，对不对？而且这第三者来了呢，就在这一对夫妻当中不但破坏他们的关系，我的意思说破坏灵和魂的关系哦，破坏灵和魂的关系，而且成为他们的主人了。这是因为夏娃在这里所做的这一个错误的决定了造成的。然后接下来呢，当然当你在自我意识我到底是谁这个上面偏差的时候啊，所有其他东西都是建造在这一个我上头的，所以这一个开始偏差，所有东西都开始偏差，对吧？所有东西都开始偏差。当然从亚当夏娃他们之后生出来的人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在这一次大家要注意到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住这个概念，在前几次讲到，就说这一次当我们讲属肉体的时候啊，我们有个新的认识。以前讲属肉体就是什么，按照我们的原来定义，我还有好长的一个定义呢，那个定义基本上就是你因为跟灵来断绝，所以呢你的一切的满足呀，一切看重的呀，都是在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你是很真实的，这叫属肉体，对吧？然后属灵的世界呢对你就不真实，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属灵的东西很难进到我们属物质的世界里。这个认识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不全面。不全面之处在什么地方呢？这次提出来就是说，所谓属肉体啊，它是一个表象，它是一个表现。这个的表现的底下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底下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那个属灵的问题是他接受了这个谎言，认为我不像神，然后呢相信自己不像神，跟这边断开，然后又要相信自己不像神，那只能从可见的这个世界去想办法来做事情，来建立这个自我，对吧？所以属肉体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本质，或者不是一个原因。原因在于接受了一个属灵的谎言。那认识这一点有什么好处呢？认识这一点其实对你会有个相当的一个释放。因为当我以前我对这一点没有认识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天然的这个本性就是属肉体， 那既然已经相信自己本天然的本性是属肉体，而属肉体的就很难从属灵的世界领受，那今天自然就变成很难从神那里领受。但你现在如果知道说，哦，属肉体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人被造就是从属灵的世界可以领受的，关键在于你领受的是从神这里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属肉体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所以对我现在来讲，你只要内心去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就行了，没有什么难的，没有任何的难度，你错了才难，没有错的话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然后接下来呢，人就陷入到这种一种状态了。我们就说灵和魂有这么一个分离，而且在这一对这一个婚姻里头，就是灵和魂合一的这一个生命里头，引入了第三者，就是撒旦。他的谎言一直在那里，他的定罪一直在那里，他在奴役我们，他在定罪我们。那怎么样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呢？这里头的难处就在于说，当亚当夏娃引入了这个之后，他从他里面生出来的所有人都脱离不了这个状态。一方面呢，有着从神那里所造的这个生命，所以他又本能的想要向神，觉得这才是好的，向往高尚好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家庭里头就有这么一个恶者，他一直都在那里，而且呢，你不知道他是跟你不一样的，他所说的思想就在你里头，所以你就会去执行，因为在你内心深处，对吧？你就会去执行，然后执行了以后，他还可以继续来定罪。你看，你真的就是这么坏，所以人就没有办法脱离这样子了。那之后生出来的所有人都是这样，那这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够扭转这个呢？上帝也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抹杀了，抹杀了之后重新来的话，就等于把从亚当夏娃这从这里生出来的全人类都全部都放弃掉了，全部都毁灭了，对吧？所以他不能这么做。但是呢，今天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办呢？就是说今天啊，在这样的人里头呢，还是有不同的人。有些人呢，这我都不好描写很细致。就用亚伯的例子来讲，他不可能在他的人生当中什么样子都做选择，但是在他所做的这事情，当他看到自己的牛羊，他自己应该是羊吧，对吧？牧羊的，他从这里头他认识到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能够用信心来看问题。感谢主啊，在旧约的时代有各种各样子的先知，他每个人都从神那里可以领受一点，每个人都可以从神那里领受一点。他们在领受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属灵的东西可以说是这个信，通过信心宣告在这个物质的世界。而他们那个所宣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神所要做的这个事情。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他们神所说的这个话，他既然要做成这样子的事情，我要知道，就上次我们已经看了，道就是神。神所说的这个不是说像我们所想的，我说完了，我是我，话就是话，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对于神来讲，如果道就是神的话，他所说出的这个是有实质的，有神的那个本性，所以说出去他一定要发生的，说出去他一定要来成就的。只不过他要成就这个事情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人不能够很好的来接受他这个话。但感谢主，有人可以接受一点，有人可以接受一句，有人可以接受更多。他们最终来讲，这些先知呢，一点一点领受，等到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说全了，对吧？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说全了，说全了之后呢，所以加拉太书讲到说，其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妾生在律法之下。这是什么叫做时候满足？就是等着他这些先知都把这件事情说全了，把这一个属灵的人他的方方面面都说全了，他出生是怎么回事， 他成长是怎么回事，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最后是怎么样死的，他为什么要死，然后他怎么样复活的，所有的这些细很细节的这些东西全都说出来了。所以当玛利亚在听天使的话说，天使就说他要怀孕生子，从他那里要生出这个生弥赛亚至高者的儿子的时候，玛利亚并不知道怎么样才可能这样子。但是玛利亚呢，她有个谦卑的心，她也有个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可以接受。你想玛利亚如果像有些人有那么科学的头脑，哎呀没有怀孕怎么可能生子呢，对吧，然后就死死地抓住这一点不放，不相信上帝可以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在玛利亚身上成就了。但是玛利亚她可以相信这一点，但是她不，我就说她很难以认识到的一点，就是说当她说让愿什么，这里说是玛利亚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她真的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背后是怎么样，历世历代的先知所说的那个话，她最后他释放出这个属灵的能力就能够产生一件事情，这个话就可以进到他的子宫里成一个人，不需要天然的东西，不需要天然的东西，就是神的话，但是已经释放在这个世界里了，所以他接受的时候这个就成就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接受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神超自然的话。然后呢，当我们在福音书里头看到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行走，耶稣基督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约翰福音是这么开始的，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他讲到这一位因为他就讲到后来讲到道成肉身，然后过后就要讲耶稣基督。你要知道道成肉身这个概念啊，只是约翰使徒约翰是不是清楚的在福音书里头至少是他清楚的讲出来的，对吧，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地上行走的这位是弥赛亚，是以色列的王，是神的仆人，对吧，是人子等等等等，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他讲得很清楚，这位在地上行走的这一个人啊，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是道变成的。当然他变成人的这个方式啊，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方式，他没有一下选择变成一个成人，他如果选成变得成成人，是不是就不需要玛利亚呀，这个又变成一个好像最终来讲不通过人接受就能够产生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你要发现有一件事情没有大家有注意到上帝做事从头到尾都是照着他一开始所定下来的这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这规矩就是说人被造，人的魂可以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可以接受一个属灵的东西，然后这个属灵的东西进到里头来就可以产生在这个物质世界产生果效。如果你所接受的是上帝的那一个属灵的东西，那在物质界里头就在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你也可以相信撒旦的谎言，然后在物质界显出来的生命就越来越败坏，真的像撒旦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在他这里他整个都是照着个规矩，撒旦也得照这个规矩，我们也得照着这个规矩。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是多么核心多么重要，而且你也就不需要太担心太害怕撒旦有多么厉害，不要想说撒旦可以随意的来攻击我们干什么这样子的。就算在旧约圣经里你看到约伯记那样子的例子，那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旧约的时候，请问约伯在不在撒旦的手下？他有没有相信撒旦的谎言？他的自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吗？耶稣基督有没有表现出自义来？我觉得意思说，耶稣基督从神这里来的，有没有表现出自义来？所以你知道 那个约伯在旧约的时候这么好的一个义人，他没有脱离撒旦的爪，这个手掌，所以撒旦攻击他这个是可以的。但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啊。就是神也好撒旦也好，都得通过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在地上走的这个人啊，行走的这位耶稣真的不简单，不是一个你一般的这样子想象。当然呢，这一个人啊，他走在地上，他就在彰显这件事情吧。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耶稣基督就在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他表现出来的生命啊，他所要做的事情啊，真的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能够相信说，好像你看没有，耶稣在地上都是治病，从来没有一个给哪一个人让他长大麻烦，对吧，让他长大麻烦。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但是神呢有可能让人长大麻烦，有可能不医治你反而让你生病，这样可以让你学到好的功课。这样子来讲，耶稣跟父神就变成两个矛盾的矛盾的了，对吧。所以他就在彰显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不只是这个哦，因为耶稣基督啊，就在神所说的这个话里头啊，神所说的这话，作为太，这里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讲到万物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意思说这个道里面包含着神关于万物一切受造之物的内容，是不是全在这个道里头啊？今天他成了人，他成了人。所以这个好像什么，好像什么呢，他成为人真的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就是说当你知道吗，当亚当被造的时候，神不是给他吹了一口气吗？神在前面之前也说了，这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了他关于造人的这个旨意，这个是不是上帝全部的旨意？不是吧，这是上帝关于人的旨意。他吹给亚当的那一口气呢，是神赐给人的那一个，对不对？但是上帝不是只有这些吧。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上帝的道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道，这是不是就包含了神一切啊，一切关于万物的旨意啊，居然成为人了。你就想一想，耶稣基督所成为的，那就是说他所要成为的，原来神当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他就是在神的心目当中所造的这个人，居然啊，上帝一切关于受造的旨意都要通过这个人来释放。当然这位是基督啊，我不是指我们个人，这是基督。哇，这你就想一想，在神心目当中人跟人的这个地位高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旧约里说什么？旧约里是不是说是你叫他比中文翻译成天使微小一点，对吧？那个原话是那个是 Elohim， 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想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当神关于人的那一口气，比如说在亚当身上没有得以实现的时候，最终怎么样来实现呢？你可以说上帝全部的那个气，全部的话，神亲自他来做成这个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次我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到底要，就说是我应该清楚，不是逐节讲，因为这个就不知道要讲到什么时候去了。应该把里头一些关键点来讲出来啊，所以我并不是逐节来讲，我只是把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一些点来 touch 一下。 你要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使徒保罗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属血气的这一个词啊，你如果看希腊文的话，它就是属魂的意思，英文往往翻译成 natural， 天然的。我们也常用这个词，我们说天然人，天然是什么？圣经里说其实属魂的，就说是在亚当夏娃的那个，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人的状态，什么叫属魂的？属魂的就是说，今天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用你的魂来做决定。但你要知道啊，这个是当时的状态。后面出来的这个人叫做属灵的。什么叫做属灵的？属灵的就是说啊，你现在想，在亚当的例子，那个灵给他，那个灵是不是说，我就是亚当？那个灵自己说，我就是亚当，亚当你就听我的话就行了，我就是亚当。那个灵不是这样子，对吧？那个灵是一种扶持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个魂在做决定，我是亚当，我作为亚当，我相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决定我是什么样子的人，这叫做属魂的。但是当讲到属灵的是什么意思啊？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是如果把它放在亚当那个例子来讲，就是不可能失败的了，因为它的本质是怎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子，它就不会再做一个说另外一个选择了，它成为人了，那个人就是那样子的，就不可能再改变了，对吧？这幕后的。但我们要知道，过后我们要看耶稣一开始出生的时候是不是本身就是属灵的，就是他本身是不是我刚才所说那个状态？不是吧？他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肉身，他除了一个，他不是成为末后的亚当吗？他成为那样的一个人，然后他把这个要结束，然后才有真正属灵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属灵的人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是有多重的这个概念？如果讲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他是属灵的人，那什么意思啊？这一个人他是道成肉身的，道是属灵的，道成肉身，那这个的本质就是属灵的了。但是当我们讲到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属灵的，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就是说，今天属灵的东西得以实化，它的本质是属灵的，它彰显是属灵的，根本就是整体就是属灵的了，对不对？所以呢，当道成肉身的时候啊，这就开始要应验这件事情了，对吧？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一开始这个是属魂的。然后呢，约翰福音，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书呢，这句话我们也有一段时间也常常引用啊。这次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你能不能摸生命之道啊？如果你说摸圣经的话，这我相信，对不对？圣经可以摸得到，但是呢，可以亲眼看见、亲耳听过、又用手可以摸到的，它是指一个活生生的人吧？然后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这一个其实就是道了。他在这里其实用的还是道成肉身这个概念。这个道他是可在历史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被实化出来了。因为道本来是属灵的，你能不能跟这属灵的跟物质到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物质界的你可以啊，这有重量，这有质量，然后你摸上去有温度等等等等。我们作为一个人，如果活着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生命，但这个生命呢，它是在一个载体里，这个载体是我的身体，表现出我有生命，对吧？所以那个生命是在一个物质的载体里。他在这里说这个生命啊显现出来，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他想我们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当你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你看到的这个呢，它的本质是那个生命。那这个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重要性就在于说，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里对他所记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所表现的事情就是他作为道一直在做，以后也还要做的事情。那这个重要不重要？这个就重要了。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只是他在肉身的时候做，那肉身不在地上，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他肉身在地上才行。但是如果这个肉身他其实是那个道变成的，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以前你看不见的道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只要看他在肉身里所做的事情，你就肯定的知道这个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要这么来看，知道吗？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要这么来看。比如说我在这里随便挑其中的一些点来造，来讲一下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们一想，你我的身体啊，这个东西的组成是什么？组成是神的道。如果你我的身体组成是神的道，请问你跟耶稣基督的距离远不远？那就近的不能够再近了。而且我们重生了以后，耶稣基督把他的灵分享给我们，那一个他分享给我们的生命是我真正的我，就像夏娃一样的，他生命是从亚当里取出来的，他的身体是从亚当里取出来的，他里头的生命是从亚当里取出来的。那你说他跟亚当的这个距离啊，我当时说距离的时候，你不要想外面的一个 physical 的这个人，我在想，因为亚当并不是神的道了，对吧？亚当是一个人，这他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个距离啊，什么叫做圣经说的，没有事情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道的这一位，不是我们不说说地上这个人啊，再一次讲，不要凭肉身去认基督，要认识那个属灵的基督，那个称为道的那一个，我们的身体就是他做成的，本质就是他，我里面的生命活着的那一个灵也是他的，我们跟耶稣基督分不开的，你想分都分不开的，对吧？然后好，我们这些细节啊，就是中间的有一些话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不打算仔细讲。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想什么叫做世界借着他的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约翰福音里讲到世界的时候啊，其实常常是指不信主的人，还不是特别是指的那个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外在的物质的这个世界啊。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什么 the world。 然后在约翰福音后面里头讲到说你们不属这世界，然后讲到是因为你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你看没有，他都是在讲这个实际上不信主的这个人所组成的这么一个总和，叫世界。世界借着他，今天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也是他造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什么叫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就是按理说是应该信他的，对吧？按理是信他的，为什么按理是信他的？作为犹太人是不是按理是信上帝的？他们一直在信上帝，然后今天上帝亲自来了，他们一直觉得自己在，他们在敬拜上帝，他们圣殿毁了，他们还想要重建，对吧？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引以为傲，所以他们按理说最信上帝的，等上帝亲自来了，他不接待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里面的想法是错的。这个也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哦。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我可以称为这个世界，这是他所造的。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对他有所认识的话，就好像就我们不认识到我们的身体跟他这个关系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跟神是好远的，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今天耶稣基督活在你我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里面的这些自我意识是错误的，我们有没有接待他？是不是也是？所以这个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再往下看啊，这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问你有没有做你父母的儿，就是孩子，是有一天有个人给你了权利，你才可以做的。如果没有人给你这个权利，你做不了你父母的孩子，不是这么回事吧？就父母的，你可以说做父母的，如果做一个王的孩子，那他有王的孩子所该有的那个权柄，但他不是这个意思哦。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说赐给他们做神儿女的相应有的那个权柄。 Give them authority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你再想，这有没有点奇怪啊？那这怎么来理解呢？其实很容易理解，你只要对于圣经里所讲这个灵魂体这个概念啊，就是今天当耶稣来到这世界的时候，他最后做成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跟人有这么一个认同，跟人有这么一个认同，把旧的结束，把新的赐给人，新的这一个从神这里所生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给人。这个生命给人的时候啊，当然这是属灵的生命，就是非天然的那一个生命给人。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都有一份。但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你就有权利去使用它，其实都不能叫做有权利，你有权利去 access, 去接触它，去 access 这一个生命。当你 access 的时候，这一个生命因着你有神儿女的这个生命，你就成为他的儿女了。因为他给你的是属灵的，但是这个时候人魂还是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自己是天然的这一个人，你可以选择完全不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完全不接受他所做的事情，你今天活着还是靠耶稣在活着，但是呢，你从来没有把他给你预备的那一份生命当做你自己，所以你就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对不对？因为那个生命因着有的耶稣基督给的神的儿子的那个生命给你了，你接受了成为你自己的了，那你就变成，这原因还是有什么，我们用这个词，这个我，你不能把它想成这个我是好像是个容器一样的我，你要把神的生命放到我里面，那我就成为属神的了。但如果这个我放的是个天然的属血气的亚当的，你是这么想这么接受这么相信的，那这个我里头就没有装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就意思说，其实就是说，是今天让我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可以 access, 可以跟他联合，可以去跟他去认同，可以去跟他合一，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一旦这样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你现在想想，我们天然的那个生命是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不是从情欲生的，情欲就是肉体啊，是不是从人意生的，人意就是有些版本翻译成Will of the husband, 就说是父亲，是不是从那么生的？当然了。但问题在于说，一旦你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成为我的生命，那你就再不再是原来天然的那个我了，对不对？他是在讲这个事情。好，我们在这里哈，这里头还有一个词啊，好，我们这个就不看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再往后看啊。然后这个属灵的人呢，约翰为他做见证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叫做属血气的在先，过后是属灵的，但等到属灵的来到地上的时候啊，这个是从根骨就有的神自己的道成的。然后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啊。 这里头有两个词我想解释，有一个叫做从他的，你知道原来这个翻译里头英文网友翻译成了 from his off 或者 from his fullness， 中文是加了丰满的恩典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领受了，这个我们等会就要讲啊，什么叫从他的丰满里头我们领受了。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上有一个，这在哥罗西书上讲什么，他怎么样，他倒空了自己，对不对，虚己吗，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倒空了自己，那怎么样从他的丰满里头领受呢，等会我们再讲。然后另外一个词哦，他说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这个我原来看英文版本的时候往往翻译成像 King James 啊 New King James 都翻译成 grace for grace， 我常常不是特别理解什么叫做 grace for grace， 中文的是恩上加恩，就意思这是我们大家看了这个就会有了这个恩典，又加一个恩典，又加一个恩典，哇，这是不断的从神那里领受，有了的还要加给他，这个好像就比较容易理解，但原来他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原来他的意思，他是你要知道这个加这个词啊，原文那个希腊文叫 anti 什么意思啊？ anti 就是你知道吗，敌基督，知道那个意思，敌就是 anti-christ， 敌基督 anti-christ 也不是现在英文这个意思啊，现在英文 anti 就是说我跟你敌对的，这就叫 anti， 那个原来的意思啊，特别的意思是取代，所以当 King James for version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grace for grace 的时候，那个 for 其实本身就可以解释成用一个 grace 来取代另外一个 grace，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觉得是它从它上下文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配不配得神的恩典，就在旧约的时候他们配不配，你如果去看诗篇其中都有说法，对不对，神没有按照他们的罪过待他们，对吧，旧约时候神给他们的看顾带领，这就是凭着恩典的，但是呢这个 grace for grace 来取代，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是 over against 翻译成这样子的，其实就是我觉得他这的意思就是啊，只要在旧约的时候固然以色列人从神那里有领受恩典，但你要知道到新约的时候啊，跟那个恩典虽然也叫恩典，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以至于是要取代那一个从基督这里来的恩典，所以底下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在这里头啊，我们就看到那事情，这次我再说，我不打算这个就是逐节的那么来讲，我要从这里头来把一些就是这次所看到的一些亮光啊，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啊，都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在这些经文里头记载一件事情啊，就说神所要给人的一切的帮助，你今天啊，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医治也好，带领也好，祝福也好，听祷告也好，看顾也好，什么你可以想象的，只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就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他不是你今天拼命祷告向神求他给你的，如果这么求就可以啊，那就是在神面前跪的时间最长，磕头磕的最多的那个人就得到最多，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只有一个方式，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如果这样子啊，那我们正常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就说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哪一个基督徒不羡慕在你的生活当中充满着神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着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带领，你软弱的地方他可以赐给你力量让你不再软弱，当你面临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挑战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有办法，他把那个办法可以给你，你羡慕不羡慕，我跟你说我非常羡慕，我若不羡慕这个我就不做基督徒了，但这里告诉，这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啊，如果你羡慕，真羡慕，不是说说而已的话，耶稣基督应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渴慕。如果你不渴慕耶稣基督，那你说你羡慕，那不是真的。或者你羡慕，但是你不知道神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这个如果真是这样一个渴慕的话，你就想一想，在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真心渴慕耶稣基督的话，他会怎么样表现？是不是就是一个寻求、渴慕、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啊？你知道我当时这段时间啊，我跟小叶每星期天晚上会通话。通话的时候呢，以前呢就问问这个问问那个，时间久了发现呢，每周都问的差不多的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以后我们星期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圣经吧，我们就开始读约翰福音。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小叶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寻求神，不知道怎么样渴慕神。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子，有的人在我们教会里，有的人比另外的一个人确实就更渴慕神。但是呢，渴慕不渴慕神啊，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mystery。这不是说啊，哎，神就让这个人有渴慕，那个人就没渴慕，没有渴慕的人呢就好倒霉，然后想。因为没渴慕的时候，你想渴慕你也渴慕不起来，想追求也没有动力。后来我跟小叶所分享的啊，其实就是这样子，渴慕不渴慕取决于你的认识。你如果认识到耶稣基督，像我刚才所这一段刚才所分享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这里来的。今天你要从上帝那里希望得到任何的帮助，希望得到任何的祝福，希望得以任何的给你力量，你任何的祷告想得垂听，它不是你努力，它不是你祷告，它不是你呢，是取决于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除非你不相信这个，你就不渴慕他。你如果相信他，真的像圣经里说的，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没有一个在他以外的，那你如果不渴慕，那只能说 I'm sorry， 你为什么不渴慕呢？对吧？但是我们不渴慕，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或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当你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自然会渴慕的，你自然会渴慕的。所以呢，当你有这么一个认识啊，有这么一个认识，就好像我们讲一个更一般的例子吧。假设我们今天啊，身体不好，然后你就在微信上呢，或者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养生的知识，然后其中有一个啊，这个养生的知识，曾经有人，我们就拿那个开玩笑啊，吃绿豆，哇，那个只要你多吃绿豆，百病都得以消除，多少人都告诉你，他吃这个绿豆吃到那个人啊，后来什么病都消除了。然后你又很感，因为你身体确实不好，然后他们所说的那些病你还真有，然后人家就吃了以后真好了以后，你说你渴慕不渴慕吃绿豆？没有，你如果相信了，你真有这个需求，你要去寻求，你就会去吃绿豆。除非你不相信那些人所说的话，或者你没有这个需要。今天你我都有需要，没有一个人在面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生活也好、工作也好的压力当中，你觉得我什么东西都一点问题没有。我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你的问题在于，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说的他唯一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的方式。如果你相信，那就不渴慕不渴慕，对不对？所以取决于你我的认识。这个认识呢，有的时候是要花一点时间的。为什么在教会，为什么我跟他分享，我跟他分享完我说，那你今天有没有多一点渴慕？他说是有，但是还不够强。我说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开始知道耶稣基督多么关键、多么重要的时候，你慢慢你心里头就有一种不同的，就对他有不同的一种看法了，就开始有一点渴慕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个可以产生的， 是可以产生的。当你没有产生的时候，你不能通过自己强迫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就是渴慕应该表现出来的事情，那个叫做凭意志力去做了。你做一做，你过后你没那个劲儿，你就做不下去了。但是呢，如果你在听关于讲耶稣基督多么重要，怎么除了他以外别无其他的方法，然后他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然后你如果去看周围的见证人，或者是所看到的我们所佩服的一些传道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唯一使他们今天得以成为当今的这样子的人，可以从一个a hick from Texas 对不对，变成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唯一一个就是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了，他清楚的跟耶稣基督有这个关系，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话哦，不光是圣经说一说，在历世历代的圣徒上也是这么被证实出来的。那我今天如果想要有那样子的，除非我是纯粹自己在骗自己，否则我得告诉我自己说，这我真得去追求渴慕他，我有这个需要，他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不可慕的时候，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常常当成一种可有可无的啊，反正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用哦。今天在神这里啊，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这里来的。我们再往下看啊，底下呢这几段啊，这几段我们怎么来看呢？比如说我都不仔细读了，就比如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等等等等，然后他就问他你是谁，然后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我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他说预备主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耶稣所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他讲得很清楚，修直主的路，就是说这个修直主的路是指什么？修直让主来到你这里的这条路，我想大家都是这么理解的吧，对吧？修直主的路，修直这个路，主就好到你这里来，否则是弯弯曲曲的。那怎么样？他就一说怎么样可以最快的到耶稣基督那里，最快的让耶稣基督，刚才不是说他一切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他这里来的吗？那你怎么样你的内心去迎接他，让他进到你内心呢？有一条最快的路叫什么？叫悔改。大家有发现吧，在我们的过去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花最长的时间不是我的心预备好了，然后在那里苦苦的等候神，但是神却迟迟的不来。每一次当我们以为是这么一回事的，然后甚至因此觉着对整个这条路有所灰心的时候，我们都搞错了。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直在等着我们内心可以放下自己的东西。一个人啊，如果有一天他能够认识到，就是悔改，认识到我的这个义在神这里完全不行，我再好的行为，我再就是平安的良心，只要拿着神的这个标准一衡量啊，你这个平安的良心是很污秽的，你中间都已经违背过多少次神的律法，在你的良心许可的范围内，你觉得没有问题，你觉得挺平安的，但是如果照着神的律法一对比，就知道你没法平安的。所以当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的时候，然后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的义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好像那个破布一样的，这个时候在听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不可能超过半年的，不敢说不需要多久你就能够真正的领受。我们前面有收到这样子见证，对吧？有的人听到我们教会的教导， 他认识到自己是义人的时候，他多年的病就好了。这叫真正领受了。真正领受是有大的变化的。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花最长时间实际上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意识到自己原有的东西真的不是属神的，原有的东西跟神所说的差很远。我们有的时候悔改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因为我们不肯承认那个东西不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就试图继续建造，继续修改，继续什么，然后就算上帝在通过圣灵的恩赐或者什么在我身上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是真的，我们不去否定这个，但是我们会犯的错误是什么？会把神比如通过圣灵的恩赐所做在我身上现在的工作，把这个用来干什么？用来贴在我的天然的那个自我上面说，哎，这个天然的我也没有太坏呀，你看一下神的工作在上头啊。其实这两个是分开的哦。当你一旦分开，要求的就是你对你天然的东西向圣经说彻底的否定，这叫悔改了。彻底的否定。然后过后呢，讲到就是耶稣招的这前面的这门徒，在这些门徒里头啊，比如说有两个是约翰的门徒，在次日，在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我们以前看这段话哦，至少我以前看看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我们想一想哦，这两个门徒，你知道约翰说这个话哦，这一次可能真的就指他们三个人，但约翰前面也说过，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那个是不是只是给两个门徒说？不是吧？那个给很多周围的人都在说。这又次日，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那这两个门徒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他们听见了同样的话。为什么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有的人呢就跟从了他，有的人没有跟从他，有的大家都听见了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于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在等候弥赛亚，你想是不是啊？你看啊，后面的当然他们就会具体解释，我先不说这个了。就说今天啊，对以色列人，大家我们要想他们等候弥赛亚的那个心态是什么？犹太人当时所处的状况是，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祝福他们，对吧？祝福亚伯拉罕，让他成为大国，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落的光景却是被罗马人所统治，要给他们上税，人家占着你的土地，你认为圣洁的地方，人家在这里管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旧约告诉他们，当他们每星期在那里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告诉他们将来从他们大卫的子孙里头要出一个王，叫做弥赛亚，要把神的这个国度建立在他们里面。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如果活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犹太人，你如果想要你的国家以及你个人的生活有个根本的改观，你所有的希望都寄在什么？寄托在什么？寄托在那个弥赛亚那里，因为那是神所说的。所以一直在处于这种等候弥赛亚的状态。然后当今天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这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就去跟从了他。其他的人为什么约翰说了同样的话就不去跟从呢？他们好像说他们也在等候弥赛亚，但内心里不是真在等候弥赛亚吧？如果你在等候弥赛亚，有人在告诉你这就是弥赛亚，你会不会去跟他？你会不会去找他？你一定会的。这就是我刚才的那个 point。 如果你真心相信圣经里所说神一切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就应该像当时的那种 真正的等候弥赛亚的那些犹太人一样，哇，耶稣基督是一切我生命想要有意义，想要有喜乐，想要充实，想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想要得胜，想要蒙恩典蒙祝福，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一位。这就叫做等候的心吗？这就叫做渴慕的心吗？但是如果你不是真相信那句话，你觉得啊也不一定了，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意思就是什么？我很可怜的时候我向他呼求他会听我的。天人的心对于神的恩典和慈爱是这么理解的，不觉着必须通过弥赛亚，只要我比较可怜的状态，还有我们向神呼求，因为这个我们想的地上的人什么叫做慈爱，什么叫有怜悯，就是这样吗？我很穷，然后在街上很那啥，一个有怜悯心的人他过来就给我一些钱，这是我们的一个理解，这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圣经里神的怜悯固然是有相似之处，当我们落在可怜的光景里，但问题是他帮助我们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的。历世历代的先知他们所要所传讲的，让他们领受的，所说的就是这一位。所以今天如果你我不能够真相信神所说的这个话，就没有办法真正渴慕他的，就没有办法真正等候他的。我们总觉得有一天呢，你知道吗，神做事很奇妙，他有的时候做事，你看有的人突然就怎么样了，有的人突然就怎么样了，所以呢我真的渴慕追求他不一定有结果，但是呢说不定我等下去有一天突然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你想这些思想都是多么错误的思想，但是这一类的思想就会让我们不去走渴慕，不去走等候他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而是在那里凭着我们脑子里不知道怎么有的这种突发的这种一种思想，指望有一天我们在神那里可以有个不同的生命，不可能的。所有的那些人啊，大家所看到，比如说塔鲁艾的，你觉得是奇妙的吗？你相信不相信也有人神带领他从吸毒的状态当中他得以出来，还有的人还是掉回到吸毒的状态里，大家总相信这个吧？这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以前也为那种得抑郁症的人祷告过，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呢得了抑郁症祷告好一点他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但我们也看到有的人就为他祷告一次他好了，他就渴慕追求神，然后过后你看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区别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对耶稣基督有这么一个追求的一个胃口啊？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我不是说是要定罪一个人对神没有渴慕，我是在讲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有个清楚的认识。当你认识到哦，别无他法，当你认识到这是神祝福人的唯一的办法的时候，当你如果还想从上帝这里指望得帮助的时候，你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不看重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他的门徒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哦，你看没有41节，是不是 Andrew 嘛？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我刚才所说的点。他们一直在找，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然后，那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路人耶稣。”你看到吧，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这里头成为他门徒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的，等候着这一位弥赛亚。所以今天当人告诉他的时候，当然他去看是不是真那么回事，就像拿单叶 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46节，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吧？就好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没有什么名气，对吧？就像我们城市一样的，这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他一开始不一定在相信，但耶稣说了一句话，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也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们退回来，然后当然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经文啊，就知道拿单也说，啊，你是神的儿子，对吧？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就信吗？你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对吧？讲到这事情大家很熟悉，但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我们就想，拿单叶呢，为什么耶稣说这么一句话他突然就变化了？这自然是一个对他来讲意义非同寻常的，不是说耶稣说，啊，我视力很好，这幅图啊，这幅图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他是耶稣已经到跟前的这个了，对吧？但事实上耶稣所说的啊，不是说我的视力比较好，他还没叫你我就看见了，然后耶稣就相信了啊，不是，拿单叶就相信他是基督了。我相信对拿单叶来讲，当时很有可能他那一天还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他就在寻求基督，他就在寻求旧约里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你知道无花果树是用来象征以色列这个国的，当时他们落在那样子一个卑微的光景里头，在他们作为神的选民脸上是没有光彩的，充满了羞辱。神啊，你向我们以色列人的应许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才能在基督找就是能够基督弥赛亚才能够来呢？或许上帝当时就他跟上帝这样子祷告对话的时候，神就给他说了一个什么，不管是等到耶稣后来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是就想起了当时他在神面前的寻求和中间的这个 interaction， 是不是？所以他才能够相信这个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啊，你看到没一件事情，我本来后面还有不少经文，但显然是不可能讲了，我就想在这里强调一点，你看一看啊，如果这些人没有渴慕，他们当中呢，这里记载几个，这里记载那个腓力，对吧？起码有四个吧，腓力、拿单叶，然后安德烈，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彼得，还有约翰，对吧？还有约翰，对吧？起码这里五个门徒，有没有一个人遇见基督是他们没有等候没有寻求的，就意思说没有渴慕的？没有吧，没有一个是这样子。耶稣已经在地上走了，所以同样对你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头，我感谢主，其实大家真的应该感谢主啊，我们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在这里每星期都在查考关于恩典的事情，关于怎么样真正让神的这个话语这个福音能够在我们身上得以实现呢？在很多的教会你没有机会听，在有的教会就算你相信了，周围的人对你都是反对这样子的信息的。我们在这里头有常常有圣灵的教导，我就说星期五、啊，我很多时候的教导真的是当下出现的，但是这些信息啊，到底能够进入到我们你我的心里头到什么地步，取决什么？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的，他有没有在等候寻求弥赛亚？同样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内心有没有出一种说，神啊，我要找到真正的你的那个话进到我心里来产生那个作用，再也不是我靠着天然的努力我可以达到的。我告诉你，在我对我今天来讲，如果天然的东西就能够达到的，在世界上的事情我自然我要做还是要去做，但是对于属神的事情，如果我天然的能力就可以达到的，我一点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你天然的人如果靠天然的人的 那些东西可以达到，继续还得靠它维持。将来如果面临更大的压力更大的要求的时候，你需要有更大的力量更大的东西去维持，你维持得了吗？这就为什么我没有兴趣去用这个东西来维持，我要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东西，不是我维持他，是他来维持我。我等的要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我要寻求的就是这个。所以有一天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是我等的。有的就是自己的思想和理解而已，那不是我等的。我要等的是神的那个圣灵所开启的那个活的话进到我内心里头，让我内心可以把我从内心从一个状态带一个天然的状态带到属神的那个状态。我所要等候的就是这个。我平时我的常常我就说，我告诉你，我过去的时间里有一段时间我常常都在，你如果去跟刘璐，你可以去 verify。我常常就是以前要么就听讲道啊，有时候听这个人讲道啊，你知道吗，听太多了，最后就听不下去了，再换一个人的讲道，换一个人又去听一段时间之后，我说听一段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反复听可能又听的没有那么大兴趣了，就是听麻木了那种啊，后来又换，然后这样子，后来呢，哎呀，这些东西都听不下去，因为听了很多你听很熟悉了，对吧？然后就去，后来就又去听啊，好像这圣诗啊，这段时间听圣诗还行，跑步就听圣诗，然后后来呢，这圣诗，哎呀，这个听了，然后后来呢，我去听圣经，哎呀，可是听圣经有一个麻烦，因为圣经里头的信息量太大了，你跑步听完，跑完了以后，跑一次步，有可能你把约翰福音基本上听完了，听完了以后到底听了什么呢？好像没留下什么，对吧？但是最近我又听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用英文去听的时候，当然前段时间也用英文听的时候，边听的时候就有圣灵在那里，就好像我以前刚听到那个有人讲恩典的福音，边听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告诉你这样那样子的点。我现在听圣经了啊，行了，现在其他都不用听了，我就听圣经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等候，你在寻求那一个东西。我也可以放弃。哎，你听了这么多，听腻了，听这么长时间也都没听出什么东西来。如果那样子就放弃了，这就说明你对这个东西的看重程度、追求的程度真的不是太高。我听着腻了，还要去找，那叫我听听其他什么东西呢？对不对？这叫做等候和寻求的心。而这个等候寻求的心，它不是一个 mystery， 不是上帝给谁不给谁。上帝如果想给，上帝想给每一个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你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啊，他是上帝所祝福的那个唯一的一个渠道。对于今天来讲意味着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活在里面，今天从耶稣基督或者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这一个。你有没有？你如果今天生活当中没有，还没有你所希望的那个彰显，那就是个启示还很有限，或者基本没有什么，很多东西都在头脑里，所以他就要让你需要更去寻求，直到你得着。得着了还需要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这个就变成我们活着的一个 passion， 活着的目的就是这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了。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把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你自己的道你自己的生命通过他赐给我们。但你的圣灵真的今天带领我们，你这样的信息能够穿透我们的心，让这样子的信息进到每个听的人心里头，真的能够相信这一点，耶稣基督是那唯一你借以可以赐福祝福我们的，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让我们一生 都成为一个渴慕追求耶稣基督的人。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